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弟兄姐妹，你好。今天是第39课，主题是暗论玷污他玛，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3章。昨天我们讲到，大卫犯了奸淫杀人的罪，先知拿单奉耶和华的命来见他，对他讲了一个有钱人和穷人的比喻。那个有钱人家里面样样都有，羊群一大堆，指的是大卫家里面已经有了七个妻子，还有一大群的儿女，但是大卫仍然的不满足，把乌利亚唯一的妻子也要夺过去。大卫听了还不知道拿单讲的就是他，大卫大大的发怒，定那个有钱人的罪。怎么知道？其实他是定了自己的罪。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拿单责备大卫，指出大卫犯罪的真正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大卫犯罪是因为他忘记神的恩典。第二，大卫犯罪是因为他心里不知足。第三，大卫犯罪是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对大卫说，大卫既然犯了奸淫杀人的罪，就要受应得的报应。这报应也分三方面。第一，大卫借刀杀人，刀剑逼不离开他的家。第二，大卫犯奸淫，他的家中也必有奸淫的祸患。第三，大卫暗中犯罪，要在明处受罚。大卫听了耶和华的话，有什么反应呢？大卫为着他所犯的罪，深深的痛悔，写了诗篇第51篇。大卫是神所拣选、受膏的君王，一举一动都是百姓的榜样，也受仇敌的注意。所以，耶和华虽然赦免了他的罪，却仍然要惩罚他，让以色列人知道敬畏耶和华，也让外邦人认识耶和华是公义圣洁的神。大卫悔改了他的罪，就对奸淫中生的孩子起了怜爱的心，苦苦的哀求耶和华免这孩子一死。可是那孩子还是死了。大卫坦然地接受耶和华的惩罚，顺服耶和华的旨意。大卫与拔示巴同房，耶和华再赐他们一个儿子。大卫给孩子取名叫所罗门，意思是和平之子，表示大卫已经与耶和华重新和好。耶和华也赐这个孩子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意思是耶和华所喜爱的，表示耶和华已经接纳大卫和拔示巴的夫妻关系，赐福给他们的孩子。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13章。撒母耳记下第13章第一、第二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 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我们知道暗嫩是大卫的长子，他玛是暗嫩同父异母的妹妹，哥哥爱妹妹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是暗嫩对他玛的爱不是单纯清洁的爱，而是情欲的爱恋，他日夜思念怎样的占有他玛的肉体，甚至忧急成病。第三到第五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三到第五节，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我们看见暗嫩这个朋友约拿达，没有也就罢了，他听见暗嫩心里面暗恋着妹妹，不但不好好的劝告暗嫩，反而为暗嫩出个鬼主意，还叫他怎样的占有他玛。第六节，十三章第六节，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做父亲未免做得太糊涂了，暗嫩装作生病，大卫没有看出来。暗嫩身为王太子，有许多人服侍，却偏偏要求妹妹他玛在他眼前做饼，亲自送到他的手中，这分明是装模作样，另有诡计，大卫也没有醒觉。今天的社会对年轻人有许多不良的影响，我们做父母的要提高警觉，替我们的儿女做守望的。年轻人或是交上了坏朋友，或是用毒品，或是逃学，或是沉迷烟酒，或是玩电子游戏，都会有一些迹象表现出来，我们只要稍微的留意就可以看出来，及时劝导他们。暗嫩能够玷污他玛，固然是因为他的预谋，可是如果他玛懂得一些男女交往的守则，也许可以避免这一场的悲剧。让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好做警惕。第八、第九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八、第九节，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他玛一个人到暗嫩的屋子里面来，这是第一个错误。暗嫩叫所有的人都出去，这是红灯亮了，但是他玛还不知道危险已经来到。今日的社会里，男女单独相处的机会 太多了，情欲的事情也就有机会发生。所以要避免男女单独相处，以免受隐忧。第十、第十一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十、第十一节，安论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窝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窝房，到他哥哥安论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我们看见随便进入异性的卧房是社交的禁忌，可能被人认为是不正经的人，容易招惹别人的侵犯。反过来说，邀请异性进入自己的卧房，更是有道德的人不去做的事。如果有人这样邀请你，你应该拒绝进去，而且要格外提防这样的人。第十二、十三节，十三章，十二、十三节，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他玛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劝止暗论强暴他，可是当一个人兽性发作的时候，理性已经失去了功用，好言相劝是没有用的。他玛应该在这关键的时刻尖声大叫，让外面的人听见，进来救他。十四、十五节，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十四、十五节，但暗论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随后暗论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暗论本来爱恋他玛，思念成病，现在他受欲得逞，却恨透了他玛，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为什么会这样前后矛盾的呢？今天正在恋爱的年轻人不得不注意，对方若是对你提出肉体的要求，说什么这是爱你的最高表现，你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不要以为把自己献身给对方就可以得到他的心。你接受了他的要求，他只会认为你放荡随便，人格下贱。既然轻易的跟他做爱，也会随便的跟别人做爱，他不会因此更爱你，他只会轻视你，甚至厌恶你，抛弃你。十六、十七节，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十六、十七节，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论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侍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上栓。暗论就这样狠心的把他玛赶出去了。这种人间的悲剧上演的太多了。十八到二十节，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十八到二十节，那时他玛穿着 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论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门上栓。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论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他玛凄惨的遭遇给他亲生的哥哥亚沙龙知道了，亚沙龙怎样替妹妹出这口气呢？刚才我们讲到，大卫的长子暗论爱恋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思念成病。暗论的朋友约拿达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怎样的骗他玛到他房间里来占有他玛。于是暗论装作生病，请求父亲大卫派他玛来为他做饼，就强硬的拉住他玛，强奸了他玛。事后暗论恨他玛比他先前爱他玛更甚，就把他玛赶出去了。从他玛的遭遇，我们留意一些男女交往的守则，也许可以避免同样的悲剧重演。第一，今日的社会男女单独相处的机会太多了，情欲的事情也就有机会发生，所以要避免男女单独相处，以免受引诱。第二，随便进入异性的卧房是社交的禁忌，可能被人认为是不正经的人，容易招惹别人的侵犯。反过来说，邀请异性进入自己的卧房，更是有道德的人不去做的事。如果有人这样邀请你，你应该拒绝进去，而且要格外的提防这样的人。第三，遇到强暴的事，要尖声大叫，让外面的人听见，进来解救。第四，对方若是提出肉体的要求，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不要以为把自己献身给对方，就可以得到他的心。你接受了他的要求，他只会认为你放荡随便，人格下贱。既然轻易的跟他做爱，也会随便的跟别人做爱，他不会因此更爱你，只会轻视你，甚至厌恶你，抛弃你。他玛受辱以后痛不欲生，他玛的哥哥亚沙龙知道了，亚沙龙怎么样的为他玛来报仇呢？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二十一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暗论奸淫他玛的事大卫听见了，可是大卫只是发怒，没有采取适当的行动去惩戒暗论。可能是因为大卫自己犯过同样的罪，所以不敢站出来指责暗论，以致纵容了暗论。如果大卫秉公行事惩罚暗论，为他玛讨回公道，也许可以平息亚沙龙的怒气，制止一场暴力的谋杀。第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二十二节，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论说好说歹，因为暗论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亚沙龙的怒气是可以了解的， 可是他把怒气藏在心里，让愤怒在心里面燃烧，加增他对暗论的仇恨，推使他做出杀哥哥的行动来。二十三、二十四节，过了二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亚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亚沙龙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为人阴险，他为了替妹妹报仇，沉着气有两年的时间，等候机会。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大概暗论处处躲避亚沙龙，叫亚沙龙没有办法下手。好不容易等到了剪羊毛的时候，亚沙龙邀请暗论到他的农场去庆祝。为了不让暗论怀疑，他还请了大卫王和王的臣仆，还有王的所有的儿子们一同去。二十八、二十九节，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论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论，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论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剪羊毛是牧羊人收成的时候，是以色列人欢喜庆祝的节日。亚沙龙趁着大家饮酒作乐没有防备的时候，把暗论杀了，这是暗论罪有应得。可是这也说明了亚沙龙的阴险和残忍。第30、31节，撒母耳记下13章30、31节，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以为所有的儿子都被亚沙龙杀了，悲伤至极，就撕裂衣服躺在地上。我们注意到大卫的反应正与他先前犯罪以后耶和华叫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孩子生重病的时候一样，躺在地上不肯受安慰一样。大卫一定想到他犯奸淫和杀人的罪，耶和华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现在正是报应的时候。大卫只能够悲痛后悔当初犯罪得罪了耶和华。撒母耳记下第13章32、33节，13章32、33节，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论一个人死了。自从暗论玷入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论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论一个人死了。你还记得这个约拿达吗？他就是暗论的朋友，替暗论出主意，叫暗论如何骗他玛来他的房间，强奸他玛的那个约拿达。暗论是被他害死的，他却若无其事的去安慰大卫说，不要紧，只有暗论死了，是因为暗论奸淫了他玛。听起来暗论被杀 约拿达还觉得是按论罪有应得呢？34到36节，撒母耳记下13章34到36节，亚沙龙逃跑了，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约拿达对王说，看啊，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约拿达向大卫保证，只有暗论被杀，其他的儿子们安全无事。当时大卫其他的儿子们还没有到来，他们有没有被杀没有人知道，约拿达是怎么知道的呢？可见约拿达预早就知道亚沙龙要杀暗论的事。圣经说过，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在大卫的儿女之间制造是非和仇恨，又在大卫的面前装模作样，讨大卫的喜欢。对于这种人，求神给我们智慧，看透他们的诡诈。亚沙龙把暗论杀了，大卫为儿子悲哀，但是大卫自己犯过罪，得到神的赦免，他也愿意原谅亚沙龙，切切的想念他。撒母耳记下第13章就讲到这里。